好，我们来到马拉基书，那这是我们的第四课，还记到前面讲什么吗？第一，讲到几个他们跟神的一个对话，总共有八，对吗？六个。第一个讲到他们什么藐视神的爱，哦，他们问神，哦，我们在什么地方藐视神的爱吗？那神就重复了，就一直跟他们讲，哦，那其实神对他们的爱是永不变。变的是谁？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爱的转移，哦，所以他们藐视神的爱，所以神再次的用那个以前的事情再次的来提醒他们，来跟他们诉说，来跟他们讲。那第二个事情就是祭司藐视神和圣子，他们把一些本来神已经吩咐的当献祭的时候要将什么最好的献上，不可以有残疾，不可以有缺腿，不可以有缺陷的献上，哦，那么子民因为对神他们不爱神，哦，所以他们所行出来的就是说随随便便，所以他们说不要紧啦，残疾的也可以啦，缺腿的也可以啦，那种不好的也都献给神。那祭司呢，他们也藐视神，更不看重他们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随随便便也就悦纳了这些以色列人所献上的那种不完美的不好的，哦，所以他们也悦纳，所以他们就在那边也做这样的一种圣子。那神的有的立位人士，哦，觉得说啊，某大 low 啦，他们就不要啦，他们就怎样，哦，有的神是离开这个圣子。那么神在旧约里面特别严格，只有立位人士分别为圣，神呼召他们出来，在这样的一个圣殿里面来服侍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但是他们却藐视，他们却轻看。那第三事情，神责备的就是他们有关在婚姻道德上面，他藐视这个婚姻。那他们为了跟那个外族人，哦，跟他们的通婚，他们把自己，哦，自己的这个妻子把他废了，写那个休书，哦，把他们休了，哦，那以致到女孩子在社会上被休的时候，她是没有地位，他们也没有产业，所以就变成很多孤儿寡妇，哦，在这样的一个世上，所以神就责备他们的那种不公义的那种的行为。他们也轻看这种的婚姻，那神在圣经里面特别看重这种的婚姻，是有关神跟他子民的一个关系，所以神也看重神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制度，所以神在这边责备他们。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他们藐视神的公义，哦，藐视神的公义，他们怎么藐视神的公义呢？哦，藐视神的公义，今天我们会讲两个，还有呢，他们藐视十分之一的这个奉献。今天我们也会谈到有关十分之一的奉献。那神怎么藐视神的公义呢？他说你们用自己的言语使耶和华厌烦，你们还说我们怎么样使他厌烦呢？因为你们说作恶的耶和华都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他们公然跟神就挑战，跟神说什么呢？神，你的公义在哪里？为什么呢？神说，他们说呢，行恶的呢神都看为善，而且喜悦他们，意思是说神你不公义，哦，那些作恶的，那些不好的呢，哦，你都没有什么，哦，对他们怎么样，哦，你都对他不对他们怎么样，哦，他就用说看为善，看为喜悦，对这些做的人，所以他们就跟神挑战说，神你的公义在哪里？神你的公义在哪里？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怎么想？神有他的公义吗？有。那神要怎么彰显他的公义？神不会说你叫我做我就做，好像早上我所讲到的，把他牵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就按手在他身上来医治他们。那上帝要我们去吩咐他做事吗？上帝不需要，哦，上帝他有他做事的一种的方法，哦，所以一样的呢，他们说，哦，神你公义你在哪里？你的公义在哪里？他意思是说，神为什么你不审判？为什么神你不对付这些作恶的人？神不审判吗？神不对付吗？神会，神会，哦，只是神有他自己做事的时间。那如果真正神要审判的话呢？那希伯来书九章就讲了一个，说神所爱的，神岂不会管教呢？如果落在耶和华手上，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哦，当神真正要管教的时候，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们怎么样？哦，神可以把他们什么交给外邦的人，掳掠他们，刑罚他们，欺负他们， 神可以把他们交在他们手，如果你不听话的话，那神就让他们受这样的一种的责罚，这样的一种的责备。那么落在神的手中的刑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哦、你看见吗？到最后当他们把这个神丢弃的时候、哦、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的神把他们交给巴比伦，巴比伦是非常非常凶暴的一个民族，怎么刑罚他们？当他们攻入他们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些犯人抓了来，把他插木桩，还记得吗？做了那个木桩，哦，不是钉十字架，那个木桩比钉十字架更凶残，是做了一个尖尖的一根木桩，然后就把那个插下去，就好像你们在插什么，你们在杀爹对啊，那个肉就是这样插进去的，所以那个人是从屁股那边这样插上来，整只插上，然后让你慢慢慢慢慢流血而死，一痛很非常。这个是巴比伦人对那些他们所掳掠来的敌人仇敌呢，他所做的这一些，那神就把他们讲。所以呢，希伯来书九章就说，落在耶和华手上是非常非常可怕。如果神要刑罚，如果神要施行他公义的时候呢，哦，所以并不是说神不看。神对作恶的人神看为善而且喜悦他，不是神不做，神要做，神有他自己的时间，但是神就给他们宽容。看见如果创世纪的时候，如果你读到第25章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将来呢，我要把你们带到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然后在那边讲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贯，意思是说神跟亚伯拉罕讲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多久才进入到他们当中？430年。所以神给了他们430年的时间给他们去悔改。那这个就是迦南地他们的那些罪恶。所以神说给他们400年。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只是呢，这个地方神要让这些人有430年的时间给他们去悔改。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就在那个迦南地的时候拜各样的风俗习惯，拜假神等等，而且做了那种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甚至到最后呢，神说什么呢？连那个地都污秽，意思神要刑罚他们。所以对于迦南弃族，神说以色列人你们进去的时候，你要把他们赶尽杀绝，从上到下的，从妇女到小孩呢，连动物你都要把他什么灭绝尽尽。为什么？他们那一种的罪的那一种的污秽，甚至那个地都污秽了。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呢，其实神给了他们430年悔改的机会。所以你看神是有恩典的，只是当神的公义彰显的时候呢，非常的可怕。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落在耶和华的手上是非常非常可怕，如果神要刑罚我们的话、哦、所以呢，为自己不公义的行为找借口，他们觉得作恶的耶和华看为善而且喜悦他们，他们就跟神争辩，他说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你看见吗？满街上有这种不公义的事情。怎样不公义呢？他们欺负弱小的，欺负孤儿寡妇的，他们经商的时候他们不公义不道德、哦、等等这些、哦、他们做了些事，他说神你怎么岂不看这些？神岂是不看吗？那神有他自己做事的方法。然后神啊，这些话、哦、特别是针对那些受了别人欺压还没有见施行报应而说，他们看见恶人行恶仍然亨通，便说行恶的耶和华在眼中看为善并且喜悦他。那这个不是上帝行事的方法，也不是上帝的本性里面有。那神的公义里面呢，神要彰显他的公义，我要使人成为圣洁、在一切的公义神要彰显的时候呢，神亦有他的恩典跟慈爱，神给人机会，所以给你设机会。而他们在这边就问神，神你的公义在哪里？所以如果你从上文看，神借先知所发的警告，前面那三个不就是神真的罪恶的凭据了吗？所以神对每一个恶人跟整个西埃的种族或者世代的审判自有其备的计划和什么定旨，岂能只按照世人凭今世的眼光来判定呢？所以神有他做事的方法，神有他做事的时间，但是神要彰显是他的怜悯跟恩典，给人有机会能够悔改、哦、那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那如果连这些恩典我们轻看的话，到最后呢，这种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看神的管教，第二也不可以轻看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在这些焚锁神的话里面，不过显出渺小的人他们的无知，他们不明白神的这些的作为，所以好像一个人雅致的孩童被人打了一架，还没有见爸爸为他什么来出手，所以他就抱怨不休的在那边就喃喃缠缠，跟爸爸讲我给人家欺负啦，为什么你不帮我出头等等这样。所以这些人也是一样，他们觉得说为什么作恶的人他们做了这些恶事你不跟我们出头，所以神有他做事的时间跟方法，这边神要怎么回应他们，神要怎么回答他们有关这一方面的事情。那神就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派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业的使者就要来到。所以神就回应他们的说话，神不立刻施行审判，但是神就应许说什么东西呢，神要叫他的立业的使者跟他的使者来做什么呢，施行审判。那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东西，神的使者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忽然进入殿，这边就提到这个立业的使者跟这样的一个使者。然后接下来说他来的日子他来做什么呢，他来是施行审判。他说可是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说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因为他像念经人的火，又像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做作像熬炼和接近银子的人，他必接近利未人，炼尽他们像炼尽金一样，这样他们就会凭公义献礼物给耶和华，所以那是犹大跟耶路撒冷所献的礼物必蒙耶和华悦纳，正如古时的日子也像昔日之年一样。耶和华说什么，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要快快指证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在宫前上欺压故宫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寄望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万军耶和华说，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的子孙也不会灭没。神在这里就对他们说，当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请问那个立业的使者指谁，预备道路的使者指谁，那这段圣经是讲到救恩的来到呢，还是讲到另外一个神的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你读第一节的时候，那你的理解是什么？所以马拉基书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大概经过了450年这个时间。所以神在450年前之前，神就先预言讲到这个。他说第一节的，我派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不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业的使者就要来到。这句话讲什么？施洗约翰，讲到施洗约翰吗？还有谁？跟耶稣。这一段里面呢，就提到有两个人，我派我的使者多少位，第一个是预备道路的，那个是谁？施洗约翰。所以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呢，他说什么？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是为耶稣，他说我是为他开路的，我连提鞋带都不配，所以他是为他预备开路，他说预备开路的先锋。接下来这个呢，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爱慕立业的使者，讲到这个立业的使者是谁？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神所立业的这位新约的，这神所立业的这样的一位使者，他要来到。这边，那当你读到这个的时候呢，你在想是讲到救恩吗？还是讲到这一段里面要讲的？因为是讲到神的公义的彰显。接下来你看的是什么呢？第二、三、四、五节的话，你又看到这个工作是什么？是讲到审判，对不对？这是讲到耶稣的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的再来？这个是讲到第二次的再来，所以这边的重点是在提到，他不是在提到这边的一个福音，不是提到耶稣的救赎的这个工作，这边是提到两位的使者，当然这边所提到的也包含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在里面。更重要的呢，就因为提到这位公义的神呢， 是讲到最后他来的日子所要提到的这个整个审判的工作，就是提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那我他这边就提到什么东西呢？他说因为公义的神在哪里，那神要彰显他的公义，那公义所带出来的一定是什么？审判，是审判。所以这边不是在讲到整个救恩的工作，而当然救恩也包含在里面。就因为有神有公义的审判，所以呢我们就要看见什么东西，神，因为我们要面对那审判，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因此呢基督的救赎就来到，基督就说。所以当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觉到旧约里面一直在提到公义的神，公义的神。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让我们去认识到什么？神的公义的彰显，你看见神的威严、神的能力、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的审判。所以当你读完旧约的时候呢，你来到新约的时候，看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在新约的时候呢，你才会体会到神的什么？因为他的公义，你就明白神要求的是圣洁。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就提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是要我们是什么？叫我们这些罪人成圣。所以耶稣施行救赎的工作。当旧约的时候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呢，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救赎。因为旧约的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位神是圣洁的神，因此呢我们就看见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赦罪之恩，看见吗？这两个，所以旧约里面看见神的公义，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这样的怜悯，神的这样的一个慈爱，所以呢这边就提到，所以两个使者差遣两位的使者呢，第一位来呢就是预备为耶稣基督开道路了，就是这个施洗约翰。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位开路的先锋，这位施洗约翰，他就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约旦河时候为他们施行这个洗礼，为耶稣做开路的工作。好，那耶稣基督也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礼。那约翰的洗礼是怎样的洗礼？悔改的洗礼。那为什么耶稣要受洗礼？耶稣有犯罪吗？那为什么耶稣要受洗礼？约翰在旷野开道路，约翰就在那边呼喊，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啊，什么什么，你们要悔改，你们的主就要来到。所以他在约旦河里面施的洗礼是什么？悔改的洗礼。那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也要受这样的洗礼？耶稣犯罪吗？耶稣也受他的洗。那如果耶稣受悔改的洗，就表示耶稣不完全，他不完全，他也就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因为耶稣本身如果他是犯罪的，他本身也需要救赎。他说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完全的，所以这个他就是旧约当中所预表的那位无罪的羔羊，没有残疾的。所以神对利未人说，你们现在燔祭坛上的，你不可以献有残疾的、有缺腿的、有生病的都不可以，你是要完全，而且必须是头身最美好的，你要把它献上。所以这就预表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必须是一个无罪者的身份来。那么好，施洗约翰洗的礼是悔改的礼，为什么耶稣要受洗？圣礼，设立这个圣礼为我们做榜样。圣灵这个是圣灵，是当他在受洗了之后呢，天上就开了，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然后圣灵也反复，圣灵就好像鸽子一样就降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是一幅很美的三位体的神的圣父、圣子跟圣灵的一幅图画，在那边给我们看见。我们回到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要受施洗约翰的洗？那如果他的洗是悔改的洗礼，为什么耶稣要受他的洗？尽诸般的义，义是什么意思？上次我有讲过的，老师了，来了。什么是义？圣经你常听到这是神的义。那神也不称我们为罪人，称我们义人。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诸般的义？义 righteousness， 诸般就是 all， 尽诸般的义，什么意思？履行全部的义，诸般的义或者是全部的义，义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一直常说，旧约新约一直讲，神的义，神的义，神的义，你们要成为义人。亚伯兰在神面前看为义人，挪亚在神面前神也看他为义人，罗德神在他面前看为义人。义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说神看为所喜悦的事。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为什么要受洗礼？他不是受悔改的洗礼，因为犯罪所以要施洗约翰跟他洗，不是。圣经说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就是我们应当尽各样呢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义什么意思？很简单，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称为义人，就是亚伯拉罕就是在神眼中看为神所喜悦的人。 OK， 罗德神也看为神所喜悦的人，还有谁？挪亚是神所喜悦的人。所以这些人，所以耶稣尽诸般的义是说我们要行，耶稣也来第一为我们做了榜样。如果耶稣要受洗，今天你信主了，我可以讲我只要信耶稣就好，反正圣经告诉我说只要我信耶稣基督我就得永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三十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还要受洗，你就必然得永生。约翰三章十六节不是这样讲，他是什么？凡信他的就什么？就得到永生。所以没有加上要受洗。所以那我们需要洗礼吗？所以耶稣来的时候都尽诸般的义，所以他就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要争取受洗。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家庭还没信主的，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可能会面对许多的逼迫，但是我们尽量我们要争取，我们可以的话我们要受洗。耶稣所设立的两个圣礼很重要，除了一个是圣餐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洗礼。所以耶稣说他来的为我们尽了诸般的义，他为我们做了榜样，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其他人受约翰的洗礼是他们是悔改的洗礼，悔改的洗礼。好，来到另外一个呢，你达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来到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不懂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说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保罗又为他们洗了第二次，他说你们受了什么洗？他说我们受了约翰的洗礼。保罗说还不够，那保罗为他们施洗第二次，那保罗是重洗派吗？什么意思？圣灵的洗，又提到圣灵的洗。上次我们有谈过在小组里面，圣灵的洗只有一次，圣灵的洗只有一次，而且如果你看英文字的话 baptize，ed， 所以对那些还没信洗的，他也是说你已经 baptize 是什么？当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做成救赎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圣灵的洗里面一次过的把我们洗进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那只是在人间的洗礼，可能你还没有受洗。不过呢，你信的时候呢，就是你在创立世界之前，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你的时候，当耶稣为我们做成这个工作的时候呢，这些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还没有出世的这些人，蒙神拣选的人，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一次过圣灵把我们洗进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他是 past tense baptize ed。如果你去看这个圣灵的洗，所以我们是已经洗，所以你还没有洗的话，你已经在圣灵的洗里面了，你已经在圣灵的洗里面，只是说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礼仪方面的洗呢，你还没有，还没有。不过我们已经经历了圣灵的洗，一次过把我们洗进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那好，为什么施洗约翰的门徒还要受第二次的洗礼？那第一次的洗礼是什么？悔改的洗礼。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那后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保罗就遇到施洗约翰的门徒，他说你们领受的洗了吗？他说我们领受过约翰的洗礼。保罗说不够，我现在要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们施洗，看见吗？ 所以当时候施洗门徒所洗的是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那真正的洗礼是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就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为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第二次的洗礼，那个是真正的洗礼，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他们施洗。然后你看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十九章就有这样的题，我们可打开好吗？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章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内地带来到以弗所，他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连圣灵赐下这件事我们也没有听过。保罗问，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礼。保罗说，约翰施的是什么？悔改的洗礼。保罗说，约翰施的悔改的洗礼，他告诉人民，当信他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就是什么？耶稣。第五节，他们听见了就受洗归入什么？主耶稣的名下。看见吗？所以保罗就为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来施洗。所以施洗约翰所洗的礼是悔改的洗礼，那并不表示保罗赞成第二次的洗礼，没有。所以有一些，如果你去浸信会的话，他说哦，你现在在长老会洗礼，你还是在哪里洗礼的，不要紧，来到浸信会你需要再浸一次，那以前你所洗的呢都不算。那有时候他们就会用成，你看连那个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都受保罗第二次的洗，所以我们可以再洗多一次呀。那如果我们不明白洗礼的真正意义的，那我们第一次的洗，无论你在长老会也好，你在哪里的也好，为你过什么，当牧师为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这个洗礼，奉圣父圣子圣灵为你施洗的时候呢，你已经受洗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呢你就不需要再洗一次。所以你来到浸信会的时候呢，你是不需要再浸多一次的，你看见吗？这个是我们要持守。 OK， 明白了啊。所以什么是悔改的洗礼和奉主耶稣的名洗礼？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施行的圣礼，我们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洗了一次就够了。以后如果你转会或者你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呢，你会搬家，会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在外国的时候，你加入一个教会，你不需要再有第二次的洗礼，因为你这次已经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已经受洗了。 OK， 好。所以施洗约翰是开路先锋。那这边讲到的另外一位，还有另外一个使者是谁呢？他讲他是立约的使者。那耶稣就是那一位立约的使者，他要来就是要做成救赎的工作。不单如此呢，就这边所提到的呢，他是要来做什么？哦，这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要做什么？预备道路的。所以马太福音耶稣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所以先知以赛亚书上记作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路加福音也说什么，他是来预备，为耶稣预备道路，做开路的先锋，给他们施行悔改的洗礼，耶稣基督的福音就领到。而另外一个立约的使者是耶稣基督，他说，西安啊，我因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的被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把他释放出来。耶稣立约的血为多人而流出来，成为什么？多人的什么？赎价。多人的赎价。赎价。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我寻求的主突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这位你们所仰慕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他就忽然的来到，而且快要来到。那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什么？罪得到赦免。这是我立约的血，这是你们立约的一个凭据。所以耶稣是这位立约的使者，而是用他所身体跟他所流的血来立下这样的一个新约。新约，旧约的时候神跟以色列所立的一个永约，就是这个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圣洁的国度，这神给我们立约。那耶稣为我们立的新约是用他的血，为他的身体来为我们立新的约，新的约。所以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这位是一位立约的使者， 哦，逾越的时间。那这边就提到这个什么，他来的日子，他是要来这边就提到是，其实就讲到审判。所以当他们跟神挑战的时候，提到这样的一个神你的公义的时候，神就说我的公义要彰显，当我彰显我的公义的时候，你们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为什么呢？神的使者，这位立约使者来的时候呢，他要施行的就是审判。所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再做救赎的工作，他是做什么？审判的工作。哦，审判的工作。他这边就形容到，他来就像什么？炼金之人的火，又像漂布人的茧。什么意思？哦，炼金之人的火，一个金属在一个火中炼的话，是越炼越纯的。哦，越炼越纯。所以金子经过火之后呢，才能够炼出哦很纯的哦，越炼越纯哦，可以将。而且火的功用可以将金属来融化来净化。所以在彼得后书的时候，当你读到彼得后书第五章的时候，他说当主来的日子，他说世界上一切有形质的什么都要消化、哦、他说主来的日子、哦、有火焰，而且这个火焰是怎样的一种火，那个不是你们昨晚 barbecue 的那一种火、哦、这个火是非常非常很可怕。因为彼得虽然那时候他是渔夫，在我们中国的时代不过是铜器的时代，但是彼得可以预言到主来的日子的时候呢，那样的一个火是一个讲火很可怕的火。他说这个火呢，连有形质的人都要消化，英文字叫 dissolve。 什么叫 dissolve？ 你吃那个药片，你丢在水里面，你搅搅之后，那个药丸突然间就被融化，看不到、哦、就变成在跟水被融化啊、他就讲到这样的一个东西，有形质的，什么是有形质的？包括我们的建筑物，包括一些钢铁，包括一些很这样的很干硬的建筑物，这些铜墙铁壁，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从天上降下那个火，就要火要把这些烧灭。所以当彼得在讲到这个东西，他做一个超世纪的预言，预言什么东西？那当你们现今在想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消化的？核子战，核子武器。所以今天我们的小胖子就一直在研发这些东西，他要成为最强的，所以他一直有什么、哦、这个核子武器。所以幕后的日子是什么？神和天杀的那种火，当这个原子弹一丢下来一爆炸的时候呢，它就像一团火，一眨眼之间整个人就不见掉，成为飞坑。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飞坑成为这一些，然后有形的建筑做什么呢？全部都要消化一下子。所以日本的广岛投下原子弹，那个不过是把整个广岛降雷、哦、但是呢，核子武器比原子弹更加的超过几千几亿倍的那一种的杀伤力，所以一下来的时候，你眼睛还没炸的时候呢，你整个人就成为什么飞坑，好像细菌一样，肉眼都看不见，不见掉的。建筑物也是一样，这样突然间一下子。所以彼得就说主来的日子、哦、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哦、那个火、哦、不像我们的那样火，它是一个什么超强的一个火。这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就是这样的，像世界最后的日子。所以这个火可以将这些都融化，它要做什么炼净的工作。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公义的一种审判的一种彰显，就是要把这个罪业都炼净。那耶稣来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的来到。现在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当中，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真正身体完全得赎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耶稣基督来到。所以保罗是说我们身体都要改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说当号头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还存留的人就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那时候呢，保罗是说什么？神要给我们一个改变了的身体，而这个身体是一个怎样身体？不再犯罪，也不再有软弱的一个身体，是一个完美完全的身体。而那时候就是我们完全得赎的日子的来到、哦、的那样的一个日子的来到的到来、哦、所以那么茧是什么呢？那就是你们讲的什么撒文啦，肥皂茧。在当时古时代的时候呢，就是用这样的一种的肥皂、哦、在剪。剪的工作做什么、哦、以前我们都用洗衣板的、哦、旧时代的人就知道洗衣板，那个木做的洗衣板，然后就用这个肥皂在上面。 哦，就这样刷。刷的时候呢，在衣服在弄的时候，把那污秽把它拿去，然后再用洗水干净。所以呢，火是来炼净，而碱也就是洗去这些的污秽。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呢，是要做炼净的这种的工作，哦，炼净的工作。所以呢，他熬炼和洁净营者的人，他也必要洁净利未人。利未人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些祭司，他们这些在圣殿工作的话，也当时就是因为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有些人已经离职，所以他说他要来要炼净利未人，炼净他们像炼净金银一样。然后呢，神要施行审判，怎样的审判？对那些真正作恶的，好像行邪术的啊，犯奸淫的啊，起假誓的，工钱上欺压故宫的这些人，哦，更不敬畏我的呢，这一切呢，神都非常施行审判。那这是在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二十一章里面所讲，神就要把这些作恶的、淫乱的、说谎话的、不敬虔的这些，都当什么？把他们丢在火屋的里面，就是第二次的死。这是耶稣施行审判的时候所要做的一种的念经的工作。哦，好，所以呢，第一次来临并不使人担不起、立不住，乃是做万人的什么救赎主。他是，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哦，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洁净、施行审判，使他们蒙神悦纳。哦，所以这边他就用这样的立业使者的来临来做这样的一个描写。所以这边所要提到的是讲到耶稣第二次的到来，这位立业的使者。哦，他所以他没有强调的是那个救赎的工作。在我们谈完这个之后呢，哦，藐视神公义之后，接下来他们藐视十分之一，哦，十分之一的奉献，哦，yeah。那我们就要谈十分之一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十分之一是什么？今天我们是守十分之一呢，还是超过十分之一？都可以，都可以吗？哦，我们先来看，这边就提到这个十分之一，哦，所以他说你们列祖的日子里面，你就偏离我的律例而不遵守。他们怎么偏离，怎么不遵守呢？神就接下来说什么？你们不遵守，你们偏离什么？就是说你们抢夺属于我之物，哦，抢夺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礼物。从第七、第八节里面，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十分之一的里面，那个一分是谁的？属神的，对不对？这边就讲了，你们抢夺属于我。属于我的什么？当纳的十分之一。所以那个十分之一是谁的？是神的。所以你不给，你就是什么？你就是强盗啊，看见吗？你就把神的抢了。所以他们把神的这个东西是，所以他们讲到神偏离他们的利益，他们偏离什么东西他们不遵守，那神就指出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当时呢，十分之一是当纳的，他们把十分之一的那个当纳的，他们就把什么不献。你不献的时候，在神里面来看，你就是做什么？你就是抢盗，抢夺了当纳的十分之一。因为这个当纳十分是什么？我的物，神说是我的物呀。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不奉献十分之一的话，那你就是抢盗，抢了神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比较起来，神要求的只是十分里面的一份，十块钱里面的一毛钱是属于神的，神另外给了你九毛钱这么多。九毛钱跟一毛钱的比较，哪一个多？九毛比较多。所以神给你的多的，而神对你要求的只是一份，十份里面的一份。那如果一份你都不给呢，这边就说你就什么抢夺了属于神的东西。 OK， 这个观念先弄清楚了。好，然后这边就提到这个东西，说你们常常偏离我典章不遵守，特别在这样的十分之一的事情上。所以我们在有关钱财奉上不能遵守神的典章，就是不能够遵守他全部的典章的明证。如果在一件事情上你不能够遵守，更何况其他的东西你一定是不遵守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看见吗？所以一件事情上你不守的话，当然在其他事情上就不守。所以神就举出什么东西？奉献的事情就好，你没有太多太多欺负弱者、抢夺人的钱财不要讲，能就简单的事情，就连十分之一当纳的，你们都把应当给神的，你都把它抢过来。哦，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当献给神的钱财上占神的便宜，便是爱心冷淡的一个最好的证据。为什么我们不奉献十分之一？我们没有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 为什么你不信？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理由在里面。所以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应当神还没有宣布当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怎么知道？当他打了那个五王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他把十分之一献给谁？尊贵的祭司，哦，那个尊贵祭司撒冷王，哦，献给他麦基洗德，他拿十分之一。那时候十分之一还没有下来定下来，十分之一是只有到摩西律法颁布下来之后，神才吩咐要献十分之一。亚伯拉罕怎么知道？哦，他体会神的心，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位义人，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看见吗？所以呢，神还没宣布的时候，他已经献上十分之一给撒冷王麦基洗德。然后到律法时代颁布下来呢，神就宣布了神的要求，要把当分之一归给神。哦，那以色列人竟然装聋作哑，不把应当的献给神。那你不献给神，你就是什么？抢窃了神之物。然后来到我们新约的时代呢，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让神所要求我们的不是十分之一奉献，乃是什么？完全的奉献。所以今天你应当献多少？罗马书十二章，当将身体献上。神要的不是你的金钱，神要的是全人的献上。那好，全人献上我们先不讲，十分之一呢？我不懂，我们当中也没有人去守十分之一。我相信好像那天那个李宗明牧师所讲，他说一个会懂得十分之一奉献的人，他一定是超过十分之一奉献，看见吗？我信这句话，一个肯做十分之一奉献的，他一定是超过十分之一，所以他的奉献呢是一定是超过十分之一。所以如果你赚一千块，就是你的一百块，这是你当献的十分之一给神，但是可能他奉献呢是超过一百块，超过十分之一。所以一个人愿意肯做十分之一的话，他一定是什么？一定会超过。为什么？当他愿意遵守十分之一的时候，打从心里面开始，他也信什么？对神的那种敬畏的心，所以他会做十分之一。会做十分之一之后，他一定会是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这是钟明牧师那时候在我们崇拜的时候所讲的这个，哦，所以十分之一不是我们最高标准，而是我们学习完全奉献的一个标准。所以有的人会觉得说，哇，很辛苦啊，十分之一，哦，呀，但是如果我们不献上的话，那神是说，这个就是等于你偷窃了神的钱，偷窃了神的神，这个是什么？你不站在基利心山啊，你站在哪里？以巴路山。神说这些咒诅就会领到，对当时的以色列神是这样的一种的教导。所以十分之一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要求，是我们对神的爱的一种的什么表现，哦，这个爱的表现。那今天所以我们是十分之一还是更高的标准？那神要求我们是完全的奉献。所以当来到这样的一个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就思想到为什么呢？神说你通国的人都堕起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为什么呢？那祭司的以利的儿子，两个儿子，他们做什么？当人献上那个食物的时候，其实他们可以不用这样做。做什么？当他们在祭坛上献的时候呢，他们拿一个叉子就叉了，就拿来吃 barbecue。 哦，这样哇，人家在献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叉子叉了就拿来吃。哦，那这个是完全要被焚烧在祭坛的祭物，是不可以的。但是呢，神有对利未人已经有吩咐，以色列人你们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这个仓库，而利未人他们是没有产业，这十分之一是归给神，就是归给这个利未人的。所以他们虽然没有产业，但是神叫另外的十一个支派供养他们身，他们的身体上一切的需要东西都由其他的什么十一个支派来供应他们，你看见吗？神是很丰富的给他们。但是这些呢，这两个儿子，哦，悖逆的儿子，哦，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人家献的东西呢，应该献给神的，他把他偷窃，就把他插了，就拿个肉来吃。所以最后这两个人死在神的面前，哦，以利的两个儿子，哦，所以你看，哦，他们夺取神的公物，他们神就刑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呢？第一，你要知道神说当纳的全然送乎，使我家有粮， 试试我，是我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窗，把福气倒给你们。那第二个呢，奉献有什么？是一个应许，哦，是应许。他说，我必为你们斥责那吞吃者，不容他毁坏你们地上果实，也不让你们田间的葡萄在未熟以前就掉下来。所以你不是给神的时候觉得说我们有缺乏，没有，神反而会更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你。所以当他们一把十分之一献上的时候呢，神会让他们什么？田场可以丰收，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还有蒙福呢，他说万国都要称你们为福，你们的地基成为喜业喜乐之地。所以在奉献的事情上，神就是要看他们那一种的心意。那如果他们将神的东西抢夺的话，那神就让咒诅临到。那就他们乐意把十分之一献上的话，那神说这些的祝福就必然会临到他们。那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了解，所以这个是供应利未人，所以利未人没有产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要遵循着世世代代供应利未人，所以他们用十分之一当中的一份给利未人。还有呢，这十分被献上要做献祭守节之用，所以这些东西冲入仓库的时候拿来献给神献祭用。还有呢，更重要是对那些贫苦的饥民孤儿寡妇，所以跟我讲寡妇是没有产业的，女人在当时的社会没有地位，所以当如果丈夫死的话呢，如果婆家也经济能力不可以抚养她的话，她就会成为什么？就成为在街讨饭做乞丐。那有些女孩子她们就成为沦落为什么东西，就是做妓女。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地位，没有那地位，所以她们就是这样。所以神就做什么？要救济那些贫苦的饥民，贫苦的饥民，这是神的一个样。那神需要我们奉献吗？神有缺乏吗？神教会需要贫困所以要我们奉献吗？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做神的工作？这是其中一个。那最重要的是回到个人的态度的里面。所以记得吗？那个来到圣殿的老妇人身上只有两个小钱，他把全然的献上。耶稣说什么？对法利赛人说，你们不过身上有的你们拿出十分之一你们来献上。这个妇人是把他养生的全什么全然投入。耶稣看的不是什么，看的是什么？看这个人的内心。所以奉献是一个我们对神的一种爱的回应。你要尽心，你要尽心，你要尽力，你要尽力，你怎么尽？那这样的一种行动就可以证明我们对神的心态。如果连十分之一你都拿不出来，你没有献上十分之一，你怎么讲到我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神？你讲不出，你怎么想你爱神？没有，因为你根本都没有做到，没有做到，那神是什么？贿赂吗？圣经说什么？神是伟大有力很可畏的，他不寻情面也不受贿赂。所以不是今天我奉献十分之二，神啊你要特别对我好，所以我在教会里面讲话也比较大声。 No such thing。 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你们是谁？你们是上帝的羊群。所以没有牧者没有教会的领袖可以说，这个是教会是我的。所以有些老一辈的教会他们说，这个教会是以前我的爷爷奉献的地皮，看见吗？我常说你奉献的就不是你的，是神的。所以他们不可以常讲，他们这样讲，有时选长老支持的时候，你要给我一个位置坐，因为我是元老。为什么？这个教会是以前我爷爷奉献的地皮，看见吗？那我这建堂里面我奉献的最多的，所以你要留一个位置给我坐。我说你跟你的遗址一起去吧。今天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神的教会，神的家。那难道没有你的奉献神就会缺乏吗？没有啊，神可以从其他的地方来兴起来供应，一样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奉献里面神要看是我们态度的问题，而不是你经营的多少，不是经营的多少。所以对他来说什么？他们都是剩余的投入，但是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有的全部都养生的都投进去。耶稣看的是他的这一个人的内心奉献的态度，而不在于多跟少。 不可以做多跟少。所以呢，保罗就说我们是按着能力，而且是超过我们的能力，所以在能力的范围内。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回到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守十分之一还是超过十分之一？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我们应当守十分之一呢，还是我们应当超过十分之一？对他，这个是 100% 的，没有十分之一，就是十分的十分全然献上。那来到现在我们恩典时代，我们还要守十分之一吗？要，还是不用？那如果你不献十分之一，那你要当献多少？一百？什么一百？一百是你的多少%？100%，这是穷寡妇的风险。100%， 要。圣经里面，神没有要我们什么，只有对我们的人，神要我们全然的献上。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你们全然的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神要的是一个活祭，而不是死的，一个祭。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活祭，你要献，那个对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全然整个人献上，那个当然。当来到钱财里面，第一，神没有缺乏。神说，天上是他的，地上的一切都是，万有都是他的，神没有缺乏。那神为什么要你奉献？就好像我们卫斯敏特信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神已经荣耀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荣耀神？神说你们要荣耀我，对不对？那神还没有荣耀吗？神已经荣耀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荣耀他？那这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本分，让我们有这个义务，有这责任，在世上的日子，每一天你生活的里面，你要去荣耀神。神已经荣耀了，早在永恒里面神已经得着荣耀了。那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在地上有机会可以去什么，可以去尽我们的责任，去荣耀神。你每一个生活存留动作，你都能够荣耀神。所以神给我们机会去见证他。相同的，来到奉献的事情，神万有所充满的已经在神那边，神也是这些丰富的赏赐者。神不需要我们的这些钱财，但是神给我们机会去奉献。奉献上我就觉得说，不是看多少，而看你奉献的什么心态。如果今天奉献带来了你面前，哎呀，里面随随便便抽一张啊，看一下，哎，麻痹啊，最好啊，反正我不要了哦 ，Ringgit， 我现在没有去马来西亚，就把它投进去里面。神不看重这样，神不看重这个东西，神要看的是你的心态，你怎么对神的那一种。再说我讲过了，以前教会的姐妹，她的奉献是，她的钞票是烫好好的，皱皱的都烫到好好的，然后把这个折起来放在信封，每个礼拜带来奉献给神。她对神的信赖是，我要把很好的整齐的献给神，心态。所以神不是看我们多跟少，当然十分之一刚才我讲了是神的一个要求，那神只是要求你在十份的里面的一份，我觉得不过分。然后神另外的九份神赏赐给你，然后神只是要求你那一份。如果你连那一份你都不给的话呢，那这个事就是偷窃，看见吗？真的，这圣经就讲你们犯了偷窃。但是如果你十份之一你很辛苦的话，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你们要供养家，你们要还屋租，孩子的教育费等等，哇，扣到来连十分一都没有。有的人甚至我知道是没有储蓄的，对不对？新加坡人没有储蓄的，更何况谈不到十分之一，很辛苦，对不对？但是神在这边看的是一种的什么尽心和敬意。我觉得说，如果你一千块本来应该给一百块，你付了很多要给家里的，要寄钱回家等等，你到最后你连一百块没有，你是奉献五十块，我想这五十块神也悦纳，这是你在神面前的什么尽心尽意，看见吗？所以不是看多少，神看你的尽心尽意，所以对你的心态。那如果你在能力上你可以的话，你给，为什么呢？你给的目的，第一，供应，当时以色列人供应的是第一由利未人的需要。那今天对牧者等等这些，他们的心经就是从弟兄姐妹奉献而来。以前美国的那个比利公牧师，他讲过一篇道讲到奉献，后来他对传道人， 他给他们一个挑战。他的教会他没有给每个固定薪水的，他奉了一个奉献箱，奉献箱是给传道人的每个月的需要。弟兄姐妹，你们自己去奉献，听完道你去奉献。所以他跟他传道人讲，如果你奉献越来越减少的时候呢，这个是你当走的时候，上帝不用你，你牧养的羊群，那这羊群不是我的，不是他的，不是利怀牧，你们都不是利怀牧师的羊群，这是什么？你们是上帝的羊群，托付牧者他们去牧养我们，但是我们要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更需要。但是我不是叫你们把奉献减少给李牧师哦，是哦，你们要将当献的你们要献上，我们要供应。那除了这方之外，还有教会水电费，你们坐在这里 enjoy aircon， 啊，你在家你要还水电费的，对不对？教会没有跟你收水电费，啊，这是从我们的奉献里面来供应这些的需要，哦，就是这些东西，神没有缺乏，如果你们不给的话，神也能够兴起其他的人来给教会，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哦，神自己会供应，因为他是丰富赏赐者。一些丰富的恩赐跟美善的恩赐是从神那里来，神会自己供应，但是呢，神要求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尽心，我们尽意，不是多少的问题，而看你心态的问题。所以来到恩典时代呢，十分之一也好，那这是一个基本神的要求，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尽上十分之二甚至超越，那是看你自己的本分，你对神的那一种的爱，你对那种神的家的一个需要，你所献上的，我们都要尽上。那如果你不能够做十分之一，你就当什么？你尽力而为，你尽力而为，全部你养生的。上帝所看的是什么？我们奉献的心态，而不是在金钱的多跟少。所以对神的信心，只有三个心你要学的，三个心，早上讲到听，然后现在讲到心。心有什么东西？在奉献上有三个东西是你的心要最。第一，对神的信心。神说什么呢？借此试试我。啊，第一次神在圣经里面提到，你们可以试试神的。你可以试试神。那圣经讲，我们不可以试探神啊，哪里可以？这个证明说你可以试探神。神说，当你奉献，你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你们。但是你奉献的心态不是说，上帝啊，我本来是十分之一，现在我给你的十分之二，你要加倍的祝福我，你不是来什么贿赂上帝，好吗？贿赂上帝，你看，我要收买你了，以前十分之一，现在我十分之二，你要加倍给我，没有，神说试试我，神要怎么样敞开天父呢？这是上帝的主权，怎样的倾覆在你的身上？还有呢，对神的爱心，第一个有信心，第二个有爱心。这是我们对神的爱的爱慕，我们对神的殿，一切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大卫都这样说，他为圣殿的预备了一切，把他自己储蓄的金银献给神，来做神圣殿的工作的需要。因为他什么？他爱慕他的神。第三个心是什么心？敬畏的心，敬畏的心。所以呢，把你的五谷、新酒、新油的十分之一，投身的在耶和华你的面前吃，就当他选择做他名的居所的地方，好使你可以学习常常什么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将这些的十分之一献上，那是对神的一种敬畏的心。所以要什么心？三个心。第一个是什么？信心。第二个是什么？爱心。第三就是敬畏的心。所以在奉献上，我们需要这种的三个心态，对，有信心，我奉献十分之一，我不要常常感觉神啊，我不够啊，我扣七扣八已经不够了。对神的信心，第二呢，我们对神的一种的爱心，对神的那种的爱心。第三呢，从奉献上建立我们对神的什么敬畏。那这一些就从我们的什么，我们所行所做的可以看得出来。你在奉献的心态上，你怎么存敬畏的心来敬畏这位上帝？所以呢，你在吃的时候呢，你可以给 15% and why you give only 10% to God? 我很喜欢这个的。明白吗？他的孩子问他爸爸， How come the waitress get 15% and God get only 10%? 看见吗？ 啊，这也是我们的心态。我们可以甘心给人很多，但是在神的事情上呢，我们却是这样的哦，扭扭捏捏哦。神要我们什么东西？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奉献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要有信心，要有爱心，要有敬畏的心，在你奉献的态度上。就业里面，就是你所有的十分之一，没有 after deduct deduct 这些的，哦，就是你的，就是你的 salary 的全部的十分之一。所以你不是说，比如说你不是说你赚了1000块，你扣掉你的 CPF， 扣掉 CPF 之后啊这些扣了之后，剩下我的 take home pay 的十分之一。不是，那个是你的 gross salary 的十分之一。这倒不简单，因为你要扣 CPF， 那有的人还有还物质的 installment， 那有些弟兄呢姐妹呢买车还有车的 installment， 哇，很多很多东西啊，你们现在然后身上拿出来一大堆的 visa card 还要还这些东西，有很多东西。但是我是说不是多少的问题，你的心态的问题。如果你在奉献上你就跟神讨价，神啊，你看我要还物质，我要还孩子的教育费，我要还这个还那个，我剩下不多，只有这些奉献给你。上帝不是看这些的解释，上帝说你对神的心态是什么。即使赚了1000块，我说你只能够奉献10块给神，这是你的心意，你真诚恳的10块奉献，上帝也悦纳这10块。上帝没有跟你追讨100块，好，但是我们尽心，我们尽意，没有喂养的教会，所以啊，神是说这是我的家，是我，因为我的家使我的家有粮。现在哪一个是你的家？那如果说我现在在恩典教会聚会，那我的家还是在以前的那个教会，我的十分之一还是归入那边。那为什么使家有粮呢？你要供应家里面这些人的这些需要。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领受了这一切，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还要把奉献归入那一边？你可以祷告了。当然如果你看见那边有更有需要，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人是他在这个教会聚会，但他以前的教会呢，他的以前母会上面建堂，所以他有负担在那边的奉献扩建，你可以这样做。但是这边的经常费呢，你还是继续，你的十分之一应该在这边，因为这是你每一个主日在这边敬拜神的地方，哦，这个也是神的家，那个也是神的家。那这个公交说你目前在这边你领受这一些，哎呀，所以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我们尽力而为咯，哦，尽力，不要勉强也不要作难，这是新约圣经所说的，哦，上帝也不要我们勉强，因为上帝说他不是乞丐需要我们去施舍他。所以奉献不要以为说我上帝啊我施舍给你，不是，上帝不需要我们贿赂，上帝也不需要我们去施舍，上帝要我们是说对他那种奉献的心态你必须要正确。如果你真的扣到完的话，1000块的薪金我只能够10块奉献，我想10块就是这个老妇人的全部的养生的投入了，我想上帝都会悦纳那10块钱，哦，但是你不是故意的把这些，哦，呀，你要尽力，你要尽力，我想上帝会赐福我们呀。如果上帝要刑罚的话，300块赐了之后可能生了一场病，付了医药费可能500块。上帝是轻慢不得的。Yeah. 所以有说一样在一切的事情上上帝看重我们的内心。Yeah. 所以什么是你的优先次序，什么是你的优先权。如果你不把神放在第一位，你怎么期待上帝把好的东西给我们呢？一样的东西。所以神说你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那如果你不愿意这样做的话，你不能够期待上帝给我们各样的赐福呀，哦，所以心态要正确，好吗？我们就祷告结束。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从马拉基书的这个第三章里面看见当时你如何了这被以色列人他们对你的公义的责问，就看见其实你已经给他们很好的答案，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就要施行审判，做炼净的工作，一切作恶的就必然也被丢到火湖里面。主啊，让我们也从这边去警醒， 更小的，因为你有圣洁，所以你要求在公义的事情上，求主就帮助我们在你的公义的事情上，我们能够行你所喜悦的事情。主，我们更感谢你，从这个马拉基书的十分之一的奉献里面，更给我们看见这是你的要求。虽然我们在恩典的时代，我们每个信徒，我们有面对许许多多的一些的需要，但是你看见的不是我们金钱的多少，而是我们奉献的态度。所以你让我们在奉献上操练我们的信心，在奉献上操练我们的爱心和敬畏你的心，以致无论是多少，我们深信当我们心态对的时候，这一切你必然会悦纳。求你赐福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让我们能够得着你的带领。感谢你，因为你常在我们身旁加给我们力量。感谢你常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鼓励和帮助。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在你面前存着这样的敬畏的心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这是我们要分散也保守我们的脚步。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